因为当时除了佛陀新创的正见反省可以直接提振副交感神经之外，印度的修行法之中能直接提振副交感神经的就只剩一个房中派了。可是佛陀教的八正道对于沉迷于练功夫的那些瑜伽行者而言，说来是完全不对胃口。所以后来再有人把瑜伽增加电压和房中降低电流两派合一而形成之后的密宗，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以上是以自律神经而言，而若以三托利印记而言，其实无论是练瑜伽还是练中国的内功，在修炼过程之中要得到三托利印记的几率都是相对偏低很多的。但没有三托利印记的练功者的确就比较容易走火入魔，而三托利印记最容易得到的情况，以一般人而言，通常是在爱情事件和性行为中比较容易遇得上。当然还是有一些天生根骨奇佳的灵童，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就灵魂出，而三托利的，但那究竟是少数。虽然有很多在爱情和性之中遇上过三托利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搞清楚状况，误以为那种美好是来自于爱情和性，于是就一辈子都上瘾于谈恋爱和性交，想要及此而复制重现出那种体验，真是会让人错待死。可是无论如何，给了我们无时间感无自我感这份道基的性，它的确是对人类使出了真实的善意。而作为人类，是否也能够好好的不辜负性的善意，从性行为之中去获取到不止一次的三托利印记呢？说来真是有点好笑，修禅或练功夫的人一辈子能有一次三托利就要偷笑到死了。可是房中之术还行的人，三托利是三天两头就来串门子的熟朋友呢？好像幼儿园老师给乖宝宝盖的那个星星，还是花花的戳戳苦苦练功的小朋友拼死拼活顶多只拿到一张两张，爱来爱去的瑟瑟小朋友反而是戳戳提的多到掉地上都懒得捡。所以我个人的真心话是，我们真的欠了性一个很大的道歉，也欠了他一份很大的尊重，因为他带给我们的灵性体悟，平时而论比练功修禅要更大更多也更容易。所以性可以到达的高度是无论如何不能漠视的，但是人如果处于某些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了。当然这也是颇为艰难的一点，但是我要请问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达到这个高度？在庄子的第五篇德充符里面有提到一种人，我用最肤浅的方法说叫做可爱的人。可爱是什么意思？两个人进入性行为，现在一般人因为是交感神经的头脑，可能会觉得要看对方肉不肉感，身材好不好，肌肉大不大块之类的。可是实际上真正的性行为最需要的条件是对方可不可爱。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我觉得他好可爱哦，比小狗小猫还可爱，我可以五六个钟头一直抱着摸着加爱小狗小猫的人，知道小狗小猫很可爱吧，他完全没有心机，就这样眼睛睁大大的看着你，对你只有爱没有别的。喜欢小狗的人摸小狗，如果不是有别的事要做，可以一整天的摸下去。要能够达到这个心灵高度的性爱，必须有两个比小狗小猫可爱的人才做得到。这条件有没有好难？哎，是颇难。人要怎么样才能变可爱呢？做一个真小人让副交感神经提振还算蛮可爱的。我如果要再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庄子的充符篇里面讲的故事讲到一个很丑很丑的人，但他内心是很可爱的，所以人家一看他觉得丑，可是和他相处之后三两天就忘了他的丑了。其实这是很普通的事，对不对？很多生活之中我们觉得很可爱的人都不一定长得漂亮的。你初见这人觉得他长得不太好看，可是变好朋友之后就完全忘了这件事。可爱的人会给人这种感觉，到最后他的相貌不是障碍。现在是比较开放的自由恋爱时代，所以在求偶的活动中很多人都会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爬上人肉市场食物链的金字塔顶层，要富要美要帅要当社会精英分子。但是在这样的打造一个强势的自己的努力过程中，却也有不少人错失的成为一个可爱的人的机会。我不是在说富不对美不对能力强不对，只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 这的的确确是你灵魂深处的呼唤，也就是道家所说的来自性命的渴望才行的。我很喜欢做事认真这件事，但认真是美德这句话必须是建立在你爱他的前提之下才行的。我自以为是的在工作上会尽全力的人，但那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认真做它，我很爽。但如果是面对我没有兴趣的事情，认真就会是一种自我催逼的受苦过程。如果你灵魂的呼唤是当一个有钱的精英，而你成了一个有钱的精英分子，那么你整个自律神经是放松的，你会是一个很舒服而可爱的精英分子。但如果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就不是成为精英分子，我们却因为自己设定的种种我应该、我必须、我不能输人的观念而硬逼迫自己去成为一个社会强势角色，那么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做出情感上的牺牲，一次又一次的压抑、切除、背叛我们真实的感受、对生命的渴望。就好像刘恋子老师说的，他写的《甄嬛传》不是在分享小职员如何升职的秘籍，而是在描写一个女人要爬到皇太后的位子必须遭遇多少次多残忍的失去。